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经济学人》的关键字。
对，今天我们要挑的第一个关键字是政治板块第一篇的哦。这个关键字是拜登跟习近平。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哦。在这个长达105分钟的电话中，两个人谈到了包括台海、美中科技这些竞争的议题。不过呢，看起来还是各说各话。最后啊，双方有针对未来将时常打热线达成共识哦。不过大家还讨论了禁毒和气候变迁这些合作议题，但他们在台湾和贸易等议题上明显有很大的分歧。不过这通电话的时间相当微妙哦，不只是在美日非的峰会之前挂断后，白宫还立刻宣布了财政部长耶伦要访问中国，并会见多名的经济决策的高层。今天的第二个关键字哦，是特斯拉和比亚迪哦。特斯拉2024年第一季的全球交车量是386810辆，年减了 8.5%， 这是从202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季度的下滑。投资人已经因为电动车产业成长放慢感到不安，因此对特斯拉的股票进行看空。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数据好坏参半哦，包括福特和现代汽车的报告。美国电动车销量大幅成长，但 GE 通用汽车宣布大幅下降。尽管交付量下降，比亚迪第一季度也只售了30万辆的纯电动车之后，特斯拉重新夺回了全球最大电动车销售的桂冠，这远低于比亚迪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52.68万辆的这个数字哦。当时比亚迪的销量成功超越特斯拉。值得一提的是，小米，中国的小米开始销售 SU7 四门的轿车，这个车的起价低于预期的$30,000。这家中国科技公司以智慧型手机而闻名，24小时之内收到了90000个汽车的订单，不过客户要等待7个月才能拿到新车。第三个关键字哦，人工智慧 AI。4月3号，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意义的人工智慧 AI 协议。这两个盟国成为第一个就怎么测试和评估新兴人工智慧模型的风险展开了合作。据信呢，这个协议是由英国科技部和美国商务部在华盛顿特区签署的，揭示了双方政府将讨论如何汇集人工智慧安全方面的技术知识、资讯和人才。这代表各国政府开始加强监督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风险，例如把人工智慧用于破坏性的网络攻击或设计生物武器。今天第四个关键字啊，我们谈一下石油啊。4月3号，俄乌互攻能源措施还有中东的冲突升高，原油供应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再度面临威胁，国际油价收在了过去5个月的新高，布兰特原油冲破89美元，为去年10月来第一次。俄罗斯猛攻乌克兰的能源措施之后，乌克兰也出动了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也遭到以色列的攻击，德黑兰扬言要报复。今天最后一个关键字哦，我们还是选最后一个、哦、比较有趣的，川普的商业模式。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哦，国会骚乱之后被踢出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所以他自己创办了 Truth Social。接着这家公司跟特殊的这个收购公司 APEC 啊，就是 Digital World 合并之后呢，上个月底获股东批准，成功在 Nasdaq 上市。不过这家公司公布的季度营收大幅下降，年度亏损之后，股价开始暴跌。那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这个公司的 Audit 审计师哦就说，对他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疑问。与此同时，川普还卷入了跟这家公司两个创始人的法律诉讼，因为川普认为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这家公司任何的股份。
蛮有意思的，川普的 Truth 的上市用 SPAC 嘛，就是用这个特殊目的的那个这个上市公司哦。好，这里面大概蛮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在于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跟特斯拉与比亚迪的竞争这两个关键字，其实恰恰在 是现在中美可能最重要的焦点了、我们来观察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了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里头呢，他的重心点放在中国大陆，他批评习近平现在正走向错误的经济计划。
对，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哦，其实很多人可能听了会觉得非常的绝对哦，那当然西方论点蛮强烈的哦，那大家不妨参考看看。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设计哦，在封面设计上呢，编辑群让我们在中国红的封底前看见呢是端坐在桌前的习近平，他若有所思，但是他按下了一个按钮哦，他的头顶上写的是中国这个充满风险的重新启动了。那这一次经济学我觉得是蛮认真大手笔的在写这个文章哦，他一口气用了序论第一篇 briefing 专文茶馆专栏，还有哦商业板块第一篇财经板块第一篇。那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放在第一篇通常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次经济学还蛮认真写的。不过文章内容的这个有没有偏见可能大家就要自己判断了。我要帮大家 summarize 一下，跟大家分享经济学大概的想法是什么。文章内容大概说到中国现在正面临着1990年以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最严峻的一次经济考验。去年中国确实呈现了 5% 的经济增长，但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奇迹也在摇摇欲坠。中国勤奋努力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萎缩，疯狂的房地产繁荣转向萧条，连中国赖以致富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全世界也在瓦解。就像经济学在文章里面说到的习近平的回应是准备加大实施一项重塑中国经济的大胆计划，这融合了科技乌托邦、中央计划，还有对国家安全的痴迷，而且展现了中国想要主导全球产业的雄心。不过它里面蕴含的矛盾显示着它非常可能会让中国人民失望，并进一步激怒全球的其他国家。那确实跟过往相比，中国国内现在的情绪相对来说比较低落，尽管三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有所回升，但消费情况不是太好，通货紧缩挥之不去，许多企业家的焦虑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更深层次的担忧。预计到2050年，中国会失去20%的劳动力，占 GDP 1/5的房地产，短时间之内也很难恢复。所以依赖土地销售和房地产繁荣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虽然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有通话，但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还是很脆弱。中国官员相信，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企业不会手软。中国的因应措施是什么呢？他们是围绕官员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来制定新的战略，这避开了透过大规模刺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途径。相反的，习近平希望国家力量加速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创造高生产力的就业机会，然后可以让中国自给自足，也能确保他不要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准备要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电动车、电池、生物制造以及无人机为基础的所谓低空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计划的范围呢，其实非常惊人。经济学人估计，新质生产力的年度投资会达到 1.6 兆美元，占所有投资的1/5，以名目价值计算是5年前的2倍。这相当于2023年美国所有商业投资的 43%。 到2030年某些行业的工厂产能可能会增加 75% 以上，其中大部分会透过补贴或所谓的国家指示来推动。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扭转全球经济目前的权力平衡，中国不仅想摆脱对西方技术 的依赖，更想控制新产业的关键智慧财产权，然后收取到相应的收入。当然中国政府也认为跨国企业来中国应该付学费学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以技术换市场。不过经济学人呢对整个这个做法呢不以为然，并相信习近平的计划是错误的。为什么？有几个论点其中第一个论点是他忽略了消费者。中国的消费支出目前占 GDP 的 37%， 其实还是比全球标准来的低哦。那文章认为，想在房地产低迷的时候恢复消费者信心，然后刺激他们花更多的钱，其实需要更强的刺激措施。想引导消费者减少储蓄，就必须做好社会安全和医疗保健，甚至向所有的城市移民开放公共服务。经济学 紧抓习近平去年说过的一句话，年轻人应该少一点娇惯，多吃一些苦。所以经济学人斩钉截铁认为，中国政府暂时之间不会妥协，采取纾困的刺激措施。另外一个论点就是中国的国内需求啊持续在疲弱，所以生产过剩就必须出口。偏偏遗憾的是，全球已经挥别了过去20年的自由贸易。美国第一个会跳出来阻止中国生产的产品用各种的方式进口美国，而欧洲对中国电动车也开始感到恐慌。中国官员表示无所谓，他们可以把出口转向南半球，但南半球这些新兴国家的工业发展一旦也开始受到中国冲击的破坏，他们也可能会变得谨慎。中国制造现在占全球3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这个部分现在看起来是美国最关切的问题，也是从欧洲开始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刚刚提到了就是呢，现在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说，它面对的是严峻的挑战。它对内呢，它需要经济转型，但是呢，它对外呢，又面对的是美国，大概是最全方位的打压，而且这个打压是不会停止的。而全世界呢，又开始面对一个去全球化。它本来是全球化呢最受益的国家，可是，在去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它也可能受伤最重。好，三件事情合在一起，中国大陆现在采取的做法呢，叫做新值生产力，希望呢提高它的高的成长力，来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可是这一点，经济学人认为它是错的。哈，当然，其中一个理由是认为这整个过程忽略了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哈，那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必须要提升它的消费力道，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他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呢的一些新值生产力的产业，包括了电动车啦、新能源啦，它的大量的生产，然后出口这件事情造成全世界的问题，而这件事情正在引起反扑。我们后续
对，事实上中国现在，它的整个制造业占全球大概是31%，
对，
可是现在是一个保护主义的时代，所以这个数字要再往上拉，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最后一个经济学的论点，则是直接指责习近平对企业家有偏见，那企业家说实在曾经在中国备受爱戴，但现在必须先受政治的青睐，投资才可能到位。资本主义冒险的根本机制已经遭到破坏，许多企业抱怨政策变化的不可预测，并且担心自己成为箭靶。除非企业家可以摆脱这些阴影，否则创新就会受到影响，资源可能会被浪费。所以经济学认为，中国有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不小心会陷入通货紧缩，还有房地产崩盘这些困境。更糟糕的是，它不平衡的增长模式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国际贸易。如果是这样，地缘政治紧张只会进一步加剧。不过，文章也提到，西方世界也不要窃喜，如果中国真的陷入停滞，也可能会逼着它比和平时期更加的好战。如果上面提到这些缺陷这么明显，那经济学人说，中国为什么不改变路线？文章认为，原因之一是习近平听不进去他不想听的话。过去30年，中国一直对外界持开放态度，他的技术官僚喜欢研究全球的最佳实践，然后进行集体的辩证。但现在经济专家早就被边缘化了。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国家安全其实比经济繁荣更重要。中国正在准备未来有可能和美国的直面对决。文章最后有那么一小段话。文章最后说到，现在的中国正面临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化。后续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在中国和全球出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好，我同意他的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不能忽略消费者，这件事情是对的。就中国大陆的消费的占他 GDP 的比重现在太低了，他应该要拉高到60%到70%才是合理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他对于企业家不应该要有政治挑选，他必须要让企业家的那一个创新活力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最过去这一段期间最备受争议的。但我对于他所说的就是产能过剩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万万无法同意的。那因为你今天其实你说穿了，就是用一个 赤裸裸的保护主义，那你就干脆告诉大家，我就是保护主义，我就是要保护我的企业，你不用去指责别人，你就说你自己是保护主义，那我还觉得你坦荡荡是个君子。但是呢，现在用这种方式说你产能过剩造成全世界的问题，坦白说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掩饰自己的竞争力不足而已。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几个方向几个议题可以让我们来好好观察，中国到底会不会陷入日本式的衰退，消费者的消费力能不能够成长，然后还有他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会不会被压抑，还有包括了全世界的这个整个贸易的竞争。我觉得这三个观察点，无论如何经济学人这三个观察点整理的是相当不错的。 好，接下来你挑选了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这篇的社论呢，谈的是美国。好，刚刚经济学人在唱衰的是中国，现在你挑的这个社论，伦敦金融时报的这个社论唱衰的是美国啊。
当然啊，美国基本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哦，他的标题写的是哦，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哦，其实掩盖了他的弱点哦。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美国的家户单位还有区域经济的差异哦，其实比我们想象来的大。
嗯，
我们来看看整个文章的内容。文章一开始他说到啊，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的国情咨文他的演说中曾经非常骄傲的称赞了美国经济令人羡慕。现在的我们又伦敦金融时报非常不同意啊。为什么？美国是 G7 国家中经济复苏最强劲的一个国家。年度通货膨胀率已经比2022年的夏季的 peak 高峰哦下降了6%。尽管利率还在上升，但失业率接近历史的低点。最重要的是 S&P500 指数还在飙升。尽管拜登在国情咨文的演说中列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各个经济数据，但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川普处理经济的信心更加坚定。消费者信心也还是比疫情前来的低。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个反差？政治两极化是原因之一。民主党选民确实对经济前景更乐观，但党派的分歧不过是整个背景的一部分。最后，对美国人来说，日常生活的经济现实才重要。在美国庞大的经济体中，适用于整体的状况，不见得适用于每个区域的现实。美国经济规模明显大于 G7 所有的经济体，但美国也是 G7 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跟其他已开发经济体一样，全球化、金融化和自动化是城市跟非城市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1980年到2021年，美国的区域收入不平等扩大了40%以上，40%、哦、拜登强调留守地区的再工业化，但所谓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还有晶片法案的承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当地建立新的产能、新的工厂，还有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些分歧意味着强劲的总体经济数据掩盖了全国家户单位和企业感受经历的巨大差异。首先，第一个，从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科技和金融中心在内的大型城市化地区推动了经济增长，而较小的都市和农村地区持续拉大落后。其次，尽管全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下降，但生活成本呢，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这个所谓穆迪分析哦，编制的数据，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和爱荷华哦，这些地方在2021年1月到今年年初期间的物价涨幅还是高于平均。而在川普继续获得强而有力支持的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季度的债务拖欠率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三，尽管信贷成本比较高了，但消费者支出仍然强劲。这是因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在支撑整个状况，但他们是受益于房屋和股票的上升，其他人群压力越来越大。而收入较低的新拖欠信用卡借款人的比例已经超过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准，兼职的人数也在增加，甚至一些所谓的折扣商店 outlet 它也一个一个的在关门或陷入困境。最后，虽然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 Big Seven 七大科技公司的巨头身上哦，但小型企业的乐观情绪和招聘计划一直在减少。文章最后提到，美国最近的经济强势当然令人惊讶，但如果你深入挖掘，你会发现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弱点 但它政治分歧清晰可见。对于一个面积这么大却存在着不平等的国家来说，整体数据充满了模糊空间。当市场必须对美国经济和总统大选下注的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打破这个假象的时间也可能越来越接近了。
嗯，他的数据很完整耶，他提供的数据很完整，去凸显出美国现在经济发展的荣景背后，不只是个人的差，这个贫富差距扩大，而且是地区型的贫富差距扩大。它也正反映出来，就是 AI 所带来的荣景，它没有办法普遍在其实各行各业当中，而有钱人借由股市跟房市的大涨所带动的财富效应，其实并没有滴漏下来，反而是一般深斗小民深受通膨之苦，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嗯，它的数据是很完整的，可以来观察一下。哇，都在唱衰吗？都是乌鸦嘴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你挑选了《经济学人》的序论啊，然后谈到各国央行的信用正在下降，好，对外的信任程度正在往下降，是怎么一回事啊？
也是唱衰通货膨胀，所以唱衰中国，唱衰美国，现在要唱衰通货膨胀，
就认为各国并没有控制通货膨胀吗？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的论点是什么。
好 ，OK，
这一篇是这一本《经济学人》杂志的第二个序论哦。除了序论第二篇之外，他还在财经板块第二篇有一个补充的文章啊，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那因为有两篇文章，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能帮他 summarize， 看看经济学的论点是什么。文章大概是说到，如果讲到通货膨胀，其实很多人喜欢用挥之不去去形容它，好像不久之前所谓的富裕经济体还磨刀霍霍，准备跟通货膨胀来一个代价高昂的直面对抗。今天这场战争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的大多数富裕经济体哦，年度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从 5% 到 8% 下降到了还算 OK 的 3% 到 5%， 而经济衰退呢一直只闻楼梯响没有出现。美国的经济成长呢，上一篇我们谈到了令人羡慕，可是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也不遑多让，表现得也很好。而英国跟欧元区不温不火，但说真的没有一个地区出现经济的崩溃，甚至跟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紧缩相比，失业率还在比较低的水准。难道全球经济就这样获得了拯救？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当然不是。
好，接下来进段广告回来之后就是他的乌鸦嘴分析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经济学是一个悲观的学科，今天呢完全充分的显现啊。然后先是第一篇是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在唱衰中国，然后呢接着是挑选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在唱衰美国，那现在呢经济学人的这一篇的这个序论啊，要来谈的是唱衰各国的央行，觉得各国央行可能乐观太早，通膨这个巨兽还没有被控制住。好，请继续。
对，现在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啊，全球经济就这样子已经复苏了，经济学人认为当然没有啊。主要原因经济学认为高通货膨胀留下来的伤痕还没有消失不见。为什么啊？在疫情爆发之前，富裕经济体几乎忘了通货膨胀的存在，当时所谓的物价飙升没有人会相信，企业和劳工以为通货膨胀会继续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物价和薪资压低就变得理所当然。更糟糕的是，通货膨胀消亡的想法也深深扎根在各国央行官员的脑海中。2021年的物价开始蠢蠢欲动，央行官员当时就是后知后觉，一直到市场叫苦连天才开始警觉事态的严重，接着开始升息。如今比预期来得快的通货膨胀的降缓让他们松了一口气。上个月联准会主席鲍尔公开表示降息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 Andrew Bailey 甚至称赞现在是一个充满正面思想的故事，央行总裁的烦恼其实完全没有结束，通货膨胀还是高于目标。欧洲的进一步下跌是因为经济的疲软，美国可能无法实现把通货膨胀率降到联准会 2% 的目标， 而现在的财政赤字终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跟疫情爆发之前相比，所有的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感觉更敏感了，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也变得更负面。更重要的是，大家不再像以前那么相信中央银行说的话，所以整个承受通货膨胀的力量就变弱了。可怕的是，现在全球还覆盖着地缘政治、贸易战、气候变迁，还有财政刺激的热情，很可能随时让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波动和可信度的下降，这两个东西两相结合，意味着富裕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你的动作必须更敏捷，否则很可能又是后知后觉。所以经济学在文章最后就特别提到，或许长期的低通货膨胀记录曾经的国家，譬如说巴西、智利和波兰，他们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曾经遇到非常波动的一个情况，他们的一些处理方式可以提供经验，也就是顺势而为、随机应变，就是现在富裕经济体最该学习的一门功课。
万一通膨还没有被控制住，因为最近的油价确实让人有点担心，西德州原油已经到了86美元一桶了，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一桶已经到了91美元了。如果再继续的飙上去的话，其实它对于所有相关的原物料价格其实影响是大的。最近在贵金属的这个价格的变动也值得注意，黄金涨得有一点，就美元也在升值啊，结果黄金还在继续的上涨。美国确实目前降息的几率是往下降的，就降息的时间表是往后延的，可是黄金不管还是继续上涨。我都感觉到这个价格上面的波动背后其实隐隐然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中，还是要注意的哈。好，不过最后这一篇呢、哦、算是正面的，通用电，
对对对，特别挑了，
对，奇异哦，奇异哦，奇异已经很久很久大家都没有讨论它了，因为它从20世纪最伟大的公司到了21世纪，其实它已经是反转走下坡，然后也被道琼30档股票成分股给赶出去了。可是现在反而这个经济学人说，波音啊，迪士尼啊，你好像应该跟通用学学，学什么呢？
对，这一次经济学人、在序论的最后一篇、还加上了商业板块第二篇跟第四篇、所以有整整三篇文章来讨论 GE、波音、迪士尼他们分别发生什么事，然后对于商业世界的这些老板、我觉得在未来几年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帮助、我们看看文章，我一样、把三篇文章 summarize 跟大家分享。文章一开始就很有趣、他说很少有 CEO 被任命的时候，然后董事会是说你去把一家公司解散，可是呢，现在的 GE 的 CEO 叫 Larry Culp，他在2018年10月就任 GE 的 CEO 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准备把这家拥有130年历史的企业集团分拆然后出售。接着2021年的11月他宣布了一个非常 active 的 proposal、非常激进的一个方案，他决定把 GE 一分为三，其中通用这个 GE 的医疗保健业务成为一个独立公司，而动力部门采取了同样独立的方案，最后只留下了引擎制造部门叫 GE Aerospace、今天投资人开始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开始收获回报、股价一路飙升，如今 GE 的市值来到了2370亿美元，是 Culp 接手时候的两倍多。过去呢， NBA 学生在课堂上喜欢把疯狂收购的 GE 当作企业的一个失败的 case study， 可是今天他们开始回头学习他的凯旋预测，还有反败为胜机运、当然有帮助，因为疫情结束之后、全球对发动机的需求有回升，而清洁能源计划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补助，美国的牛市更是推波助澜。但 Culp 其实这个人是最值得赞扬的，他不仅体现了专注还有抛弃无序扩张的专业，甚至体现了这家公司卓越的运营能力。首先呢，谢天谢地他是一个 outsider 局外人，因为既得利益者通常没有办法做改型或者是转型。Culp 带来了他自己的日本式的管理哲学，成功的文化变革让 GE 的高层精神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让分拆变成了甩卖，而分拆后的各个子公司各自拥有一片天。Culp 的成功证明了聪明的资本运作和实在的营运能力，在未来几年 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最重要。华尔街那套粗鲁的资本切割，甚至打包抛售，已经不合时宜。迪士尼最近在和所谓他们的他们的一个股东哦，叫 Nielsen Pearls 的股权争夺战中，虽然获胜，但是迪士尼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从 GE 的新思维中找到了突破。波音是下一个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的跨国大企业，它是一个腐败企业的好案例。今年三月，它的 CEO 辞职，最近更是事故连连，让不少人建议你波音不如去找 GE 的 CEO Cobb 帮忙。三月份，波音已经证实，它正在考虑收购一家被波音剥离的供应商，叫 Spirit AeroSystems。但如果它能够在分拆企业的同时，好好的去做好营运，也许 Cobb 也能在把企业重新组合方面给他们一些很好的经验。
我们需要做一个结论了。
我讲完了。
好，其实大家去看一下啊，通用我刚刚查了一下它的股价，它在过去这一年其实 整个股价翻倍耶，翻一倍。
对啊，
所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 AI 的荣景，其实像这种传统产业能够翻倍的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今年以来它也涨了五成以上了，所以它确实做对了一些事情，也许在这个教科书上面好好的又可以把它拿回来做一个公司的案例的分析了。谢谢。